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晚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 X 平台上与亿万富豪企业家马斯克进行了超过两个钟头的访谈。谈话中，川普回顾了他遭遇刺杀未遂事件，并讨论了能源、边境和移民以及世界秩序等广泛的主题。谈话中，两人都同意非法移民激增影响了美国社会安定，并认为拜登政府未能确保美墨边境安全。川普承诺，如果他当选，将采取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驱逐行动。相比之下，马斯克对移民的看法更温和一些。他认为合法移民是好事，但需要有力的审查机制，防止那些危险的移民入境。在谈话中，两人在气候变迁上看法略有不同，马斯克反复倡导永续能源，而川普就为他长期支持的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辩护，主张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准还可以延续几十年。川普还表示，他认为核战威胁比气候变迁有直接的危险。日前，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表示，将继续从它的指数中剔除中国股票，进一步降低中国在主要新兴市场基准中的份额。彭博社今日报道，继五月剔除56只中国股票，二月剔除66只中国股票后，摩根士丹利八月将再次剔除60只中国股票，创下两年来最高纪录。这些变动将在8月30号收盘后生效，亦将适用于摩根士丹利所有国家全球指数。被剔除的股票包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31重型装备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福星医药集团等。摩根士丹利指数提供商表示，截至7月底，中国占新兴市场指数的 22.33%。 这些股票被剔除后，进一步加剧中国股票市场的下行压力，追踪指数的基金将被迫出售这些股票。摩根士丹利的调整显示，中国的经济前景日益暗淡，中国股票在新兴市场投资组合中的主导地位有可能被印度和台湾等同业取代。礼拜二，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轰炸了俄罗斯的两个地区，乌克兰军队地面部队试图突破俄军防线，继续向前推进。据路透社报道，一个礼拜以来，乌克兰军队越过了莫斯科西南约530公里的俄罗斯边境，将战线扩大到俄国境内，激烈的战斗仍在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在一个礼拜的进攻中已经控制了俄罗斯10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俄罗斯官员称沦陷的领土不到500平方公里。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国防空部队摧毁了乌克兰发射的14架无人机，包括库尔斯克州上空的12架，在别尔哥罗德州和沃罗涅日州上空各一架。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的俄罗斯官员还发出了导弹袭击警告。乌克兰空军礼拜二表示，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38架攻击型无人机和两枚弹道导弹。当日较早时，乌克兰全国曾经一度处于空袭警报之下，后来警报解除。美中之间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美国政府礼拜一表示，美国财政部官员将在这个礼拜前往上海和中方人员会谈，探讨稳定两国金融关系的可能性。这次会晤将在去年10月成立的金融工作小组框架下进行，双方将讨论金融稳定、跨国数据相关问题以及打击芬太尼等问题。会谈将在8月15号到16号举行，这个将是金融工作小组第五次会议，亦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由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尼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经在礼拜一启程前往中国，联准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亦将出席。 尼曼表示，在这次金融工作小组会议上，我们打算讨论金融稳定性、跨境数据、借贷和支付相关的问题，私营部门推动转型融资的努力，以及在出现金融压力时我们可以采取的改善沟通的具体步骤。当地时间礼拜一，中国上海一名市民透露，自己在市场买了两张全新的折叠床，上面竟然印有救灾物资字样。该消息登上百度礼拜二的热搜，并引发网民热议。上海的代先生向六梅极目新闻透露，他在浦东新区一家买卖二手物品的店铺，以160元人民币一张的价格买了两张有塑胶封住的折叠床，看起来是全新的。到屋企之后，他发现床上印有救灾物资相关字样，旁边还写着数码全程追溯。代先生询问店铺老板，老板表示是从合法渠道入货的。经过溯源确认，这一批床是2022年上海浦东新区处置的救援物资。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仓库管理人员对媒体说，因新物资入库，旧有物资是今年5月底开始移库，要求对这一批使用过的旧床清理消毒，装封打包送入钢厂销毁。但不知什么原因，有人员私自将本来应该销毁的床卖出去。该消息一经发布，就引发了网民热议。很多网民对仓库管理人员的回复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塑封之后再销毁，这样的理由讲不通。礼拜一，去年年尾威胁要在校园内袭击犹太人的前康奈尔大学华裔学生被法官判刑21个月。根据纽约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消息，名为帕特里克戴的22岁华裔男子本来是康奈尔大学三年级学生，来自纽约州皮茨福德，因利用州际通讯网络发布威胁要杀害或伤害他人的讯息，被判处21个月监禁。根据帕特里克之前的认罪协议，2023年10月28号到29号他在一个在线论坛的康奈尔大学分部的论坛上发布了威胁讯息，其中包括要向犹太食堂开枪、轰炸犹太房屋，以及虐杀他在校园里面看到的任何犹太人等。除了监禁刑期之外，他还被判处三年监督居住、禁止与康奈尔大学接触、要接受心理健康治疗，并限制和监控他的电子设备和互联网的使用。被告的律师要求上诉，说帕特里克患有自闭症，但联邦表示被告的心理健康并不是他违法的通行证。今日美联社引述有关官员的话报道，红海一艘船只在礼拜二至少受到三次袭击，其中包括使用携带炸弹的无人驾驶船，这个可能是也门胡塞武装在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中的最新行动。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的报告，这艘船首次遇到袭击是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以南约115公里地方，一枚爆炸物在船附近引爆之后，一艘可疑的小船在船附近闪灯并靠近，接着发生第二次爆炸，几个钟头后发生了第三次袭击。地点在荷台达港西北约180公里地方，一艘无人驾驶船袭击该船，但船上的私人保安部队向这只船开火，引爆船上的炸药，成功将它摧毁。胡塞武装尚未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自去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已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超过70艘船只，夺取了一艘船，击沉了两艘船，导致四名船员死亡。这个月初，南韩发生一宗梅赛德斯奔驰电动汽车起火事件，导致约140辆汽车被烧毁。这个礼拜二，梅赛德斯奔驰韩国公司披露，起火汽车的电池来自中国电池制造商富能科技，引发用户愤怒。这宗事故发生在8月1号，地点位于首尔西部仁川市一座公寓大楼的地下停车场。 据仁川消防局发言人表示，闭路电视录像显示，这场火灾展示的所有迹象都表明是由电池引起的。火灾导致140辆汽车被烧毁，还有23人因吸入烟雾而入院治疗。华尔街日报礼拜二报道，南韩电动汽车车主的愤怒主要在于这辆起火的梅赛德斯奔驰 EQE350 车为什么配备了宽能科技的电池。2021年中国北汽集团曾经召回约32000辆电动车，原因之一就是宽能科技的电池存在起火风险。这次火灾发生后，南韩地方政府正在探讨公共充电站是否不应该允许电动汽车电池的充电量超过 80%， 以降低火灾风险。今日星巴克宣布任命 Chipotle 墨西哥烧烤店 CEO 尼科尔为星巴克下一任董事长兼 CEO， 接替现任 CEO 纳斯汉。星巴克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了这一重大人事变动。星巴克指出，自2018年成为董事长以来，尼科尔已经让 Chipotle 发生了变革。在他的领导下，营收增长了近一倍，利润增加了近7倍，股价上升了近8倍，同时还提高了零售团队成员的工资，扩大了福利，加强了企业文化。星巴克作出这一重大调整之际，这一家陷入困境的咖啡连锁店正试图扭转销售下跌的局面。受最大的两个市场美国和中国销售疲软的影响，星巴克今年的业绩一直不好。上个月底该公司财季报告显示，同店销售额连续第二个季度下降，降幅是 3%， 客流量下跌 5%。 在过去一年中，星巴克的股价已经下跌 23%。 更换 CEO 的消息公布后，今日开盘时星巴克的股价飙升近 19%， 有望创下自1992年上市以来的最大单日升幅。礼拜二，波兰签署了100亿美元的协议，用于由美国波音公司购买96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进一步提升该国的军事能力。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急剧加速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该国国防部长卡梅什礼拜二对记者说，波兰为武装部队购买96架最先进的 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具有里程碑意义。波兰政府表示，这一批阿帕奇直升机将与艾布拉姆斯坦克协同，第一架美国制造的直升机将在2028年交付，但一些波兰驾驶员已经开始在美国制造的直升机上训练。阿帕奇将取代过时的俄罗斯米-24直升机。这个是波兰和美国近日签署一连串合约的最新一个。波兰上个礼拜五宣布签约购买数百枚 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